副官谭海在汽车里头交给张学良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哪是信呢？上面写着两首打油诗，这两首诗写的太挖苦人了，太损点了，一般人也受不了。落款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题，这两首诗叫哀沈阳二首，哀到沈阳的。马君武是教育界颇负盛名的教育家博士，要提起来很多人都知道，文才最高啊。也不知他通过什么方法啊，怎么把这两首打油诗传到张学良汽车上头来了？你这样神秘不神秘？上头怎么写的呢？头一首写的是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最当行，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施进沈阳。那边人说了半天我也没记住什么意思，咱得解释解释。头一句赵四风流朱五狂，这赵四您太清楚，就指的是赵四小姐赵一迪，这玩意儿是贬义词。赵四风流那还用问吗？那么这几句话之中把熟女私奔、张学良和赵四怎么个关系包罗万象。当时那报纸花边新闻呢，连篇累牍都刊载过，这么一提谁都知道了。朱武狂，这朱武一般人不知道是谁，哪儿冒出来的？闹了半天，张学良手下有位秘书叫朱光木，朱光木，朱光木的老婆也姓朱，排行在五，人称朱五小姐。朱五小姐，朱光木的老婆，你说朱光木是张学良的秘书，那么经常在一起，有时候到了舞会了呢，有时候这朱武也陪过张学良跳过舞，也在一起吃过饭，也在一起游过泳说笑过，把这朱武也牵扯到里头去了。这朱武风流啊，不次于赵四啊，长得也漂亮，大个也有甩头，外语哇啦哇啦的，故此跟朱光木结为夫妻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朱光木没能耐，能给张学良当秘书，所以这个谣言四起呀。那当时那个酒饭茶肆，人们关注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，咱们中国人就这手太次太次，国家大事好像没什么关系，哎，这些事情倒非常感觉到兴趣，哎，这样有意思，津津乐道，把这朱武也贴到张学良身上，说跟张学良也有暧昧的关系。所以这头一句赵四风流朱武狂，给张学良扣十亏子。二一句翩翩蝴蝶最当行，您知道蝴蝶是谁吗？那在旧社会啊，那蝴蝶是电影皇后，哎，在电影界演艺圈里的首屈一指大美人啊，演技高超。哎，我小时候也看过蝴蝶演的这个电影，古装里也有，时装里也有。那蝴蝶人称电影界的皇后，了不起啊。当时中国人要提起蝴蝶来，无人不知啊！哎，把蝴蝶跟张学良也给拧在一块儿了。那翩翩蝴蝶最当行，说这蝴蝶呀，到了北平了，就靠上张学良了， 两个人双双对对，如漆似表，难舍难分。说张学良跟蝴蝶还有这个暧昧的关系，要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、啊，这个假话传过三个人去，就变成真的了。人言可畏，也就在于此，其实纯属冤案，纯属冤案，根本没那么大宗事儿。不但说蝴蝶跟张学良没有那事儿，两个人从来都没见过，没见过呀。咱也不是说张学良身份怎么多高了不起，日理万机那么忙，蝴蝶再有名望，无非是演艺界的明星。这个明星，我可不是贬低明星，名望再高，知名度再大，你是个艺人。这张学良那是国家首脑，这很根本就没接触过，怎么能凑到一块儿去呢？这就叫无中生有，陷害人一样。就说他们两个人大大的流言四起，所以说第二句，偏偏蝴蝶最当行。所以现在这个蝴蝶呀，跟张学良亲密的超过那个朱武和赵四。第三句，温柔乡是英雄种。温柔乡就是男人呢，风流的过了分了。别看周围穿红挂绿的，这是温柔乡，那就是坟地。那么贪色过度，死的也得早，就这个意思。哪管东市进沈阳啊？说张学良一天花天酒地，光围着石榴群转了，光乌七八糟为男女的这事情，哪管沈阳还什么日本呢？东市就指日本人说的，说日本打不打沈阳，打不打东北，张学良根本不关心，多冤枉人！就这么四句话，就像铁锤敲到张学良脑袋上，张学良身子就一晃，眼前发黑，好像没摔倒了，太损点了。这个马君武根据什么写的？张学良现在是有口难分辨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咱说书的可以作证。拿蝴蝶这个事儿来说，自从这两首打油诗马君武写出来之后，哎呦，这报社的记者呀，这回可得着最宝贵的材料了，这素材太好了，这题目太招人看了，这记者就善于干这种事，善于啊赶时髦，纷纷在各大报上转载，结果是满城风雨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当时蝴蝶正在上海，蝴蝶看着这个报纸之后放声大哭，冤枉人呢、啊、不但冤枉了自己，也冤枉了副司令张学良。因此在上海的申报，蝴蝶发表过郑重声明，开始辟谣，没那么回事。而且蝴蝶当时提出来，我从来就没见过副司令张学良的面，说当时张学良在北平的时候，我正拍片子，我们那个导演叫张石川，我跟郑小秋、申红等人形影不离，可让我们的导演作证，当时我们拍片子正好是无声电影变成有声电影，导演要求的非常严格，我们都离不开宿舍，我怎么能见过张副司令？我们什么时候跳过舞啊？没这么回事儿，这不造谣中伤吗？在申报上曾经辟过谣，那么第二次辟谣到了1964年的6月，64年了。那么蝴蝶移居到美国了，在美国起身赶奔台北参加世界影展。电影展，因为那是中国的明星名人呢，也是老前辈，坐着飞机到台北。哎呀，那报纸报社的记者哇，哎呦都围上了， 您是当年的电影皇后啊，您来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？另外有的记者就提出说，当年的时候听说您跟这个张副司令张学良啊，如何长短，马军武博士曾经写过两首打油诗，对此您还有什么想法？蝴蝶一下飞机，有人提出这种问题，蝴蝶是冲冲大怒，立即辟谣。多少年前我就辟过谣，我这次郑重声明，绝无此事。有的记者还问呢，要是那么的话，现在张学良将军正在台北，您是否能跟张学良将军见上一面呢？你们叙叙旧，谈谈以往的事情，即使没有这个事情，你们是不是两个人见见面，把这事情澄清？蝴蝶闻听是断言拒绝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我没见过张学良将军，这谣言都四起。那么老了老了，我跟张学良将军见了面，你们这帮人不定怎么无中生有，也损害了张学良将军，也损害了我，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必要。那么我刚才说这个事儿，台湾的联合报、香港的报纸全都转载过，没有这事。这马军武不知道听谁说的，这是头一首打油诗。咱再说说第二首，开头这句写的是告急文书夜半来，潇湘馆中又相催，沈阳已失无回顾，更报佳人无几回。这个咱不必详细说，您听这个字意您就听清了。就说呀，九一八事变了，这告急的文书到了北平了，那么张学良还没等着处理呢，潇湘馆呐又来催来了，锣鼓都响了，快请你去跳舞去看戏去。张学良马上就去了，说沈阳都丢了，还想那事干嘛呀，抱着家人咱就跳舞玩吧。挖苦张学良醉生梦死，咱也不管这个马军武根据什么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也许他不明真相，哎，但是这些事情都不符合事实啊。张学良看完脸都青了，额角冒汗，手脚冰凉，哆嗦成一个，谭海一看，副司令，我就怕您生气，您看您生气了。算了，这封信别人看过吗？
没人。
马上把它毁掉，见着赵四小姐千万不要提及此事。张学良怕赵四吃不消啊，这玩意儿伤害人呢，所以呢就把这信销毁了。其实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，人家能解就这一封吗？那有的是啊，那报社早都投了稿了，而且不只是撒了这一封。张学良想的太幼稚了，就这么把信销毁了，坐上汽车回协和医院。好嘛，一看那可了不得了，天现在快亮了，游行示威的队，士农工学商，学生带着头啊，打着彩旗小纸旗儿，高呼着口号，打倒卖国贼张学良，打倒不抵抗将军张学良，张学良是民族的败类。哎呦，游行的队伍铺天盖地。再看从顺城王府到协和医院，那大标语都糊满了，都您看见文化大革命那大字报没？跟那个没什么区别。哎，这车子就好绕路而行，走正道进不去了。你说张学良什么心情？谭海气坏了，这副司令得采取措施，不能任他们胡行。算了算了，张学良明白群众的心理啊， 不明真相，骂我恨我都是应该的。我能拉过一个随便说吗？说不是我不抵抗，是委员长蒋介石不让我这么干，我能那么说吗？有苦难言，只好绕着道回到协和医院，寻思到协和医院好好歇歇，这个脑袋疼的都要爆炸了。进了协和医院一看，他就傻了啊！一看心上人赵四小姐脑袋包着药布，受了伤了，旁边有人正安慰着。张学良一门就是一愣：“小妹，这怎么了？”赵四说：“没什么，你快休息去。”“不，怎么回事？碰到哪儿了？”手下人不得不实说，报告副司令：“外面游行的队伍太多了，吵吵的房盖都鼓起来了，他们呼喊着口号打倒你，说些话也难听，不堪入耳。”就这么的，四小姐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就离开协和医院，带了几个人到街上看一看写的都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被哪个人认出来了，恨四小姐就烂撇砖头，其中有一块砖头把头皮擦破了，幸亏我们抢救及时，估计就给锤子死了。就这么我们退回协和医院，赶紧找来大夫给包扎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您说张学良什么心情吧？自己看了打油诗，本来忍无可忍，但是事情摊到自己身上还可以把它控制住。赵四小姐挨了揍，那真伤了她的自尊心了。一听也是没这事儿，太屈枉人了。张学良顿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，他还有，马上通知北平警察局缉拿凶手，谁干的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唐海转身刚要走，赵四站起来：“妈。”唐海就没走，等一等，汉卿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严惩凶手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时局如此动荡，人心如此不安，你上哪儿查凶手去？哪儿找去？这是一，另外一方面，你就查着能怎么样？你处置他，打了他，把他送进监狱又能怎样？因为这些人不明真相啊，群众气愤也在所难免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国土沦丧，我们又采取不抵抗的政策，老百姓能接受得了吗？人家不了解真相，向我们发脾气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哎呀，张学良闻听真是心如刀绞。